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早晨，我们奉你的名聚集，我们来敬拜你，赞美你。主啊，我们再一次在你的面前来更新我们属于你向你的委身。主啊，你说我们献身活祭原是理所当然的。主啊，愿我们每一个人不再是为自己活，而是为你活，也是你在我们里面活。主啊，我们虽然软弱，主啊，然而你乐意帮助我们，你是施恩怜悯的神。主啊，我们把今天的时间恭敬交出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我们谢谢你，你使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我们可以说是大时代的里面。主啊，是我们亲眼看见许多事情的发生，亲眼看见你的话语的应验。主啊，我们也借着以色列明白你的救赎计划。主啊，今天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复国，主啊，还有他复国前后所发生的这些事情，主啊，使我们知道你的话语，你所命定的是何等的信实，何等的准确。主啊，求你借着今天这个时间再一次坚固我们众弟兄姊妹的生命，坚固我们与你之间的关系。主啊，我们在这里也为以色列来祈求祝福。主啊，求你饶恕以色列的过犯，主啊，赦免他们里面的悖逆。主啊，然而我们也知道，正是因为他们的跌倒，使得我们这些野橄榄得以接在加橄榄的橄榄树上。主啊，因为他们的贫穷使我们成了富足。主啊，我们在这里为着以色列向你献上感恩。主啊，他们所受的苦主都知道，也愿我们也知道。主啊，他们受的许多的痛苦正是为了我们外邦人得救的缘故。主，我们求你给我们这一个知恩必报的心。主啊，今天王彤弟兄，主啊，我们信这是你恩典的呼召，主啊，使他能够在我们中间传讲这美好的见证，这伟大的见证。主啊，愿你的圣灵与王弟兄同在，主啊，你恩膏他的口，使他传讲的，主啊，不单是准确的，供应我们的，而且是你的名得到荣耀。主，我们下时间分别为圣，交托在主你的手中。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
好，谢谢张牧师带导啊。那谢谢弟兄姐妹啊，今天早上抽出时间，我们一起来学习以色列的历史，从中看到神的作为。那么上次我跟大家分享了那个以色列呢，他的复国史的一部分啊。大家知道这个复国呢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啊，上帝这个在圣经说这个分散有时，聚集有时。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魔鬼呢就疯狂的来啊抵挡主，破坏神的旨意，不让神的旨意得以实现啊。特别是对以色列复国这样预言的啊，神的旨意上，神的计划上，他就抵挡啊。所以我们看到在启示录讲到那个大红龙就是魔鬼啊，他要吞吃啊这个啊，一个是妇人生的孩子，一个是要杀死这个妇人。这个妇人是啊头戴十二星的冠冕，是啊身披月亮啊，身披太阳，脚踏月亮，这是指以色列族啊，他是由十二个支派所组成的。我们救主也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啊，所以救恩出自以色列。那么他不能得逞啊，因为地开了口，把魔鬼这个口中吐出的红龙口中吐出的水给啊吸进去了啊。那么这个魔鬼呢啊就要迫害他其余的儿女，其余的儿女就是说在历史上啊一直在迫害啊，包括我们啊信主的基督徒啊，我们都是坚信主耶稣就是啊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弥赛亚。当然他们有很多人不信啊，但神有能力啊，在他所预定的时间让他们归信他，所以圣经讲那是以色列全家就得救了啊。这个我们啊拭目 拭目以待哈，我们会看到这点实现哈。这个我们说到哈，这个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啊，这个神在这个历史上的作为，特别是在他的选民以色列身上的作为。啊，我们知道这个从这个复国的心意上来看啊，这个我们说神在他的时间到了啊，就要让以色列复国啊。那所以在这之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为以色列来打的。那么之后呢啊，二战之后以色列复国了。那事实上我们在历史上看呢，那还有很多事情啊，我们看这是出于神的旨意啊。你比如说在这个圣地这个地方呢，其他的外邦人尤其穆斯林来占领以后，他不降雨，不降雨呢啊，你就没法在这边做长久打算啊，你也没法发展农业。那后来在这个1880年啊，就是说有从东欧俄国回来的犹太人到了圣地以后呢，雨就开始降了啊，所以拉比上岸这个雨就落下来，所以这个拉比上岸就说呢啊，说上帝啊，你的儿女回来了啊，这个雨呢是逐渐的逐年的一点点的降落啊，使这个现在这个以色列的降雨得到了啊丰沛啊，那这样的话它农业生产就恢复，所以这是很奇妙的啊。那过去那么长时间啊，近千年以上的时间啊，千年多的时间啊，都没有雨来降下来啊。那你们可以听大卫鲍森牧师讲到谈到这一点啊，因为大卫鲍森牧师他的小舅子就是在英国气象局来工作的，他调来一些材料做过这个做过核实啊。那另外一点呢，我跟弟兄姐妹来讲呢，就是说呢，有些事情呢，以色列人他们本身复国以后呢，他们不知道神给他们的预备啊。你比如说以色列的这个早期的一个铁娘子总理叫梅厄夫人，叫 Golda Meir 啊 ，Golda，G-O-L-D-A-M-E-I-R， 高德默夫人啊，她和以色列的许多的这个高层人物都半开玩笑的说呢，说为什么摩西领我们到了一个没有石油的地方？就说以色列他没有钻尖的这个回教国家、中东国家啊都有石油，他们没有。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石油呢是工业发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动力哈。那么今天石油大国呢，我们说呢这个都很霸气哈。你像俄罗斯它有石油，它是占世界石油总产量的7%，但是呢它石油呢是第二大出口国，但它的石油不及这个沙特哈。俄罗斯是世界上第一大的能源出口国，就是说要天然气出口国，我讲天然气第一大出口国啊，那么它是第三大消费国，就是说你出口的多，那你本身消费的国啊，就是你像它的一艘航空母舰，俄罗斯一艘航空母舰啊，如果是小型的，你一天不动就要花$10,000多，那大型的都$20,000多，就是不动停在那儿，这消耗的大啊，所以那个小国搞不起航母啊，只有这个能源大的国家能搞得起啊航母啊。那么我们说，那以色列这个国家到底它有没有能源呢？啊，在这个2009年以后，以色列发现了大型的这个天然气储备和石油储备。啊，这个在中信的2011年的10月啊，第594期有一篇文章啊，594期有个叫梁文生的啊，这个人他在加拿大国防部工作过，他写过啊这个两篇文章，分别在594和593啊前后的杂志上，都是同一年杂志发表了哈。他就说到以色列呢，这个在2009年呢，在以色列的境内和海域发现了超过120万亿立方尺可开采的天然气储备量啊，这个证实呢，这个天然气呢，这个储备量是过去10年来发现的全球最大的深海天然气田啊。那另外呢，以色列的首席能源这个专家叫做 Harold Vinegar， 那他就是说呢，他发表一个文章，就是说呢，在以色列的这个沙法拉盆地南部发现了重大的页油岩叫 shale oil 啊，这个储备呢，在这个沙法拉盆地的238平方公里啊，它这个储备呢是什么呢？是与沙特阿拉伯的这个储备量相同的。这个页油岩这个储备呢，美国第一，那么它是仅次于美国的。 而且它比美国好开采，所以它的质量完全可以和沙特的叫 light crude oil 就轻油啊相媲美的。那现在呢，开采成功的话，当然还没有完全进入开采哈，以色列将成为呢一跃就成为前所未有的超级能源大国。那这是我说的这个第二点哈。那第三点呢，就是说呢，在大概两年前啊，我听一个叫肖丹平牧师讲到啊，他说在这个以色列的格兰高地发现了油田了，在底下啊，这个不是页油田，是油田哈。这个油田呢，一般的油田呢，它是20公尺左右，20到30公尺，但这个呢，它是350公尺，300到350公尺左右，这个厚度啊。啊，是一个很丰盛的啊一个石油储备量啊。那我们知道以色列是在1967年的这个六日战争中把格兰高地收回来的啊。67年啊。那么那个时候他们收回来，他们不知道这下面有石油啊。这不知道啊，他们就是在这个征战过程中啊他们收回来。那么今天呢，两三年前才发现这边有石油了。那我们说如果这些丰盛的储备如果在这之前被那些占领圣地的这块地的人发现了，那就不归以色列享用了，那就归那些穆斯林的这个回教国家来享用啊。但是呢，我们说这些呢，直到现以色列复国以后啊，才发现啊，所以这都有神的美意和一步步带领啊。所以这个我们说，这个摩西并没有领以色列人走错了地方。确实到了这个流奶与蜜的地方。那么今天我们看来是越来越圣经的这个话是不变的，越来越这个在我们眼前这个呈现出来哈。那么我们说呢，当然了，最终的流奶与蜜之地呢是进到基督里。进到基督里啊，你享受在主里的丰富，而且享受主给我们预备的新天新地啊。因为按照圣经的启示呢，这个世界和其上的这个物啊，其上的这个都要废去哈。你看我们现在查青年团结查彼得后书，那说嘛，彼得后书最后就是说呢，啊，到那日天地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他两次说啊，这个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所融化和窍化，天被火烧就消化了啊。但是我们照着上帝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所以很明显啊，这个是这个今天地上这些啊，我们看到这些啊能源呢、啊，这个人所需要生活的东西啊是人竞争的，是人这个争抢的啊。但是我们看到哈、啊，这个最根本的就是要进到基督里啊。那最后呢啊，是我们在新天新地里享受神给我们预备的一切美好属天的基业，而且地上的都要什么消化了。过去了，还都不再有了啊！所以圣经上啊告诉我们，但今天我们看到哈 啊神让以色列人复活，回到这块地方，神也为他们有预备啊。好，那么我们今天就啊继续来看到这个历史上哈、啊，这个撒旦他阻挡以色列人回到圣地，他也要杀灭以色列这个族啊，使得神对以色列这个民族的预言啊不能得以应验。我们上次谈到了这个罗马天主教会的一些错误决定啊，那我再简单谈几下啊。那首先呢，我们说当这个康斯坦丁大帝上台以后呢，他实行了宗教宽容政策，那还多少呢还不是做得太过分啊。但是到了天主教啊来执掌这个欧洲的西罗马帝国的权力的时候呢，那有些事情他们就一步一步的对犹太人呢啊进行不公道不人道的对待啊。我们说有时魔鬼很狡诈，他可以用一些啊这个所谓的在人看来公义的正确的啊带引号的，我说这就是带引号的这个方法来呢啊来达到他的邪恶的啊这个计谋哈、啊、阴谋，就是要以色列人啊迫害啊除尽啊。所以我们看到有时呢，这个很多的所谓的宗教人士呢也被他们利用啊，为了满足他自己的一个啊所谓的正统和他的所谓一个权威啊。所以在这个我们看到在1215和1317年呢，这个罗马天主教在你看第四次拉特兰会议和拉温拿会议上 他就强迫规定犹太人必须在胸前佩戴一个黄色的这个徽章，以便和天主教都分别。那么这个呢，就是在1941年希特勒，就是说我认为呢，就从这个上得到了灵感，也用这一条呢来对犹太人进行迫害啊。在1941年呢，纳粹分子呢就在德国到处张贴小字报，那么上面这个小字报就煽动种族仇恨，这单张上就写着呢，就是说在1941年这一年，当你看见这个黄色星星的标志，有人带这个标志，你就知道你真正的敌人是谁了。啊，所以在这个后来呢，在我们说这个在这之间呢，这个希特勒还在这个德国的这个先锋报，是由纳粹办的啊，他刊登了一个这个犹太拉比这个吸取德国小孩子血的这个插图啊，就犹太拉比吸小德犹太的一个拉比吸取德国的儿童这个血液的一个插图啊，那这都跟历史上所造成的有一个叫血污案有联系。那这血污案呢，就是诬告犹太人，他最后没得到这个核实是不是犹太人做的，所以就把这个的诬告给犹太人身上了哈。我们说，在这个1348年欧洲发生黑死病的时候，大家知道那个黑死病造成欧洲呢，这个大概有50%的人死亡哈。那么全世界呢，大概死亡了7500万人啊。今天 COVID-19 还没有这么多啊，它是发生在1347年到1353年啊。那么后来呢，找不到这个知道是这个鼠疫传播的啊，但是他们这个当时的欧洲就把犹太人变成了替罪羊啊，所以呢就有27000犹太人被屠杀了，被杀掉了啊，说是这个是由你们给传播的，其实历史上证实并不是犹太人做的，是吧？这个非常清楚，它是鼠疫，最后的结果是鼠疫带来的啊，是从中亚、蒙古、中亚这一带带来的黑死病。那么这个就是说你这个偏见哈，我们看到这个1232年啊，天主教设立一端裁判所，犹太人也成为首当其冲的迫害者啊。那么后来罗马天主教又什么呢啊，又这个烧毁犹太人那些书籍啊，他们得什么的，而且他还做出一个什么规定呢，罗马天主教廷呢，就是说他说犹太人呢必须呢，他在这个赫罗纳交通会议上说，犹太人必须积交这个税来资助罗马教会，程度必须和天主教徒一样啊。那这就是说，一方面罗马教廷他疯狂的迫害犹太人，就是迫害犹太人啊啊，我们不说疯狂了，就是迫害犹太人。一方面又强制要交税养活教廷啊，这你看大家你看这样公平吗？这不公平是吧？那后来又规定啊，这个犹太人不许给犹太人颁布学术性学位等等啊。那我这是从这个天主教这个层面啊，我们从以天主教国家以天主教为主导的这个国家政府层面呢，公元700年以后，西班牙是首先在欧洲宣布奴役犹太人啊，后来法国像随之而做的哈。那在英国呢，在1222年呢啊，这个发生了一件事情啊。那1222年呢啊，相当于中国的大概是相当于中国的宋朝啊，这个南宋啊。那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有一个英国的年轻大学生，因为要和一个犹太的这个女孩结婚啊，并改信犹太教啊，竟被活活烧死了。所以当时你看到在英国社会对这个犹太人的偏见多深啊。那1291年呢，英国爱德华一世他这个掌权的时候呢，将16万犹太人驱逐出境了啊。那么包括在以前的啊，这个十字军东征时的啊，英王失心查理啊，他是在这个1187年啊到达圣地的，和萨拉丁啊打仗以后签订一个协议啊，哈丁战役之后啊。那么这个英王失心查理呢，他呢据说他这个也就是屠杀了，在英国国内屠杀许多犹太人啊。据说他在加冠的时候，加冠冕礼的时候呢，大概有个历史记载，有1500个狂热的犹太人在杀了自己的妻子儿女之后纵火自焚，然后被集体葬于约克城的宫廷附近啊。这就是在英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啊。那么我们说1492年 啊，西班牙和葡萄牙呢就开始驱逐了这个驱逐犹太人啊。那么犹太人在很多在英国也驱逐，法国也驱逐，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都驱逐。这个情况下，他们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呢，啊，他们就纷纷回到什么？回到了圣地，回到圣地啊，想到了耶路撒冷啊。那么我们说在1209到1211年间，有300名犹太拉比从法国和英格兰南部辗转回到耶路撒冷定居，以至于在那边死亡啊。那么我们知道在1488年啊，一个犹太的一个大拉比叫欧巴迪亚，他给密西拿啊写注解的，他回到了耶路撒冷，后来葬于此地哈。1140年啊，希伯来语伟大的诗人兼哲学家哈列维尼他离开西班牙，借到埃及，回到圣地，后来死在这个耶路撒冷哈，终老哈。那当时他们回去生活都非常艰苦，因为当时的基本上耶路撒冷在回教控制之下了。那么我们说他们啊要回到耶路撒冷去，要回到耶路撒冷啊。这个他们在我们上次谈到诗篇里有一篇呢，诗篇呢就是说这个137篇说呢，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愿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悦的，情愿我的舌头舔于上膛啊。那诗篇122篇呢，又说呢，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爱你的人必然兴旺，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啊。这些都看到在以色列心目中啊，以色列这个心目中，圣地耶路撒冷永远是在他们心目中占重要位置，而且神也把这个心放在他们的心中了啊。那么我们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十字军东征时啊，这个啊，他是由罗马天主教教皇领导的，他也对犹太人啊进行了不公道的、不人道的对待啊。那么十字军东征呢，是从1096到1291这段时间是十字军东征时间哈，那是中国的宋朝啊，中国的宋朝是从啊北宋、南宋加在一起是从啊公元1279年到1279年南宋被元朝来代替了啊。那么这段时间你看十字军东征时他有什么口号呢？他的口号就是说，在尝试对穆斯林这些非信徒展开报复之前，让我们先对我们当中杀死基督的人，是犹太人，来报仇啊。我们知道这绝不是出于主的教导啊，不是出于主教。你知道，大家知道在路加福音记载，有一次啊，耶稣这个要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一个村庄，那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那他的两个门徒约翰和雅各呢，就说呢，说求主给他们权柄，让火从天降下来啊，他们让主给他们权柄啊，他们就求火从天上降下来，消灭这些撒玛利亚人，像以利亚以前做那样啊。耶稣就责备他们说，你们的心你们不知道，就是说人子来不是要什么呢？不是要害人的性命，而是要救人的性命啊，所以要救人的性命啊。所以这个完全是出于天主教错误的教导啊。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过程中我给大家讲一个例子哈，在1096年5、6月间，有十字军的一个首领，他叫 Eric， 他是一个封建男爵啊，他自称自己是末世皇帝，末日审判皇帝啊，他率领一个十字军主力，在向耶路撒冷进军过程中啊，途经了这个梅兹、科隆、美因兹、霍尔木兹这四个犹太庄村庄啊，犹太人居住村庄，这都是在德国这些地方哈。那么他当时给十字军下达一个命令，就是说呢，对于犹太的这个居民，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改信天主教，要么就被消灭掉。所以有许多犹太人呢，他们就是坚守犹太教信仰啊。那么他们共杀死了5000至10000名啊。那么我们说，纵然当时有一些教会主教还有爱主的天主教徒啊，真正爱主天主教的出来反对这些暴行，但大多数以失败告终啊。我们说信仰都是什么啊？靠着爱来潜移默化的，圣灵的工作潜移默化的，因为爱，保罗说爱是不加害于人的，爱就成全了完全律法，必须要用爱心啊，百般的忍耐，爱心啊，绝不是用这种方法啊。这就是罗马天主教错误的教导导致的啊。那所以当时他们犹太人有自己的一句话啊，就是十字军东征对犹太人来讲是一场劫难。犹太人自己的总结说， 这场杀戮和折磨如此惨烈，我们犹太人宁愿痛苦死去，也不愿意否认我们的信仰。所以你这个是，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而呢，产生了仇恨啊。所以一定要按照上帝所真正按照圣经神及神所教导的方法啊，我们来带领人归主啊，来带领人归主啊。那我们说这是看到是在西欧发生的事情，我们讲的西欧，在东欧呢，就是在波兰、乌克兰、俄国、东欧啊，他们对犹太人的是怎样的迫害呢？我给大家讲一个念一个事情哈，这个在这个乌克兰，在1648年发生的，在这个叫做赫梅利尼茨基的大屠杀啊。这个大屠杀记载在两个作者叫 Dennis Prayer 和 Joseph Haluskin 他们所写的书中，书名叫 Why the Jews? The Reason for Antisemitism， 就是为什么是犹太人反犹太原因啊。这个是在1983年出版的一个书啊，在 Touchstone Book 出版社出版的啊。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啊，他说当时就是在发生在这个大概是乌克兰这个地方的屠杀啊，叫赫梅利尼茨基的屠杀啊。他说有些犹太人被剥了皮，肉被丢给狗吃，他们的手脚被砍下来丢到路上，被手推车碾过又被马践踏，许多人被活埋，孩子们在母亲的怀中被杀，也有许多孩子像鱼一样被撕开，他们抛开了孕妇的肚腹，将未出生的婴孩取出投掷在他们的脸上，他们还将一些人的肚子抛开放入活生生的猫，以致他们在不能把活猫取出来的情况下继续活受罪而死啊。我们看到这个是非常残忍啊。好，就是在这个乌克兰或者波兰啊，我没有去底查这个在哪，大概是乌克兰啊，这个城市这个屠杀发生的啊。那么我们说在俄国发生了一场大屠杀啊，这是在这个1881年3月啊，就是亚历山大二世遇刺身亡了。那么这个因为这个逮捕中呢涉嫌一名犹太人参与谋杀，所以迫害这个犹太人的狂潮席卷了全部俄国啊，是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丧生啊。那这次屠杀呢又叫做波格鲁姆啊。那波格鲁姆什么意思呢？是俄文波格鲁姆，就叫做达到毁灭程度的大屠杀。翻译俄文翻译成中文就是达到毁灭程度的大屠杀，这叫波格鲁姆啊。大家知道亚历山大二世呢，就是和清政府签订了这个1858年的爱辉条约和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这个人哈。那这两个条约呢，他从中国呢就这个抢夺了掠夺了这个1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啊，160万啊，大家知道哈，160万有多大呢？我告诉大家，相当于两个法国和一个波兰又相当于40个台湾这么大的土地，160万这个是这个掠夺的啊。好，我们说这场大屠杀以后呢，这个俄国有一个医生叫平斯克，他在莫斯科行医啊，他就对这场大屠杀做了深刻的反省啊。他因为他以前致力于和俄国文化同化这个努力徒劳无益的，所以他在1882年呢，他用匿名出版了他这个一个影响深远的著作，他是用德文来出版的啊，叫做《自我解放：一个俄国犹太人对其同族同胞的劝告》啊。他在这个书中说呢，欧洲反犹排犹的原因在于犹太民族没有自己的祖国，因为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国家，正如一个没有影子的人一样，犹太人没有自己的祖国，只能是寄居国的乞丐而非客人，他们在经济上的成功只会引起人们的记恨，而他们的无权地位又使他们成为平息大众不满情绪的牺牲品。所以他在书中呼吁犹太人要行动起来，自尊自信，复国自救啊。他还提出了具体的复国计划哈。这个波格姆鲁这个大屠杀之后呢哈，大约有300万犹太人在随后的40年时间内呢移民到了美国，那主要就是从呢俄国和东欧，比如说乌克兰呢、波兰哈，这个构成了美国犹太人发展的第三大浪潮哈。 我们知道在1880年的时候呢，就是犹太人没来到之前呢，大概犹太人有25万，美国犹太人有25万。那之后的40年，这些人从俄国啊、东欧就过来了，所以使美国的犹太人呢达到了350万啊，这成为第三次移民美国的犹太浪潮啊。那么这个与此同时呢，还有一部分人啊，在1882年7月呢，他们大概第一批是500人，他们呢就去了，回了圣地了，回了耶路撒冷了。那么在那里边呢，他们艰苦的开垦农地啊，这个来这个到圣地生存了哈。那么到第一批是500人啊，那后来发展到2万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大概有4万到4万5左右的犹太人。大家知道，就是到1914年之前啊，从500人，从1882年的第一批的500人啊，到了这个以后的发展到2万人，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1914年，大概有4万5千的犹太人啊，成为了在这个居住在圣地耶路撒冷啊这一带，主要是耶路撒冷啊圣地这一带哈。所以呢，我们说一战以前呢，耶路撒冷呢一共呢有6.5万人啊，但是犹太人占了4万5千，那其他还有穆斯林，还有基督徒哈。我大概主要是东正教徒哈，所以犹太人成为什么呢？成为耶路撒冷的主要的人口构成了哈。那么他们这个，我们说这个他们回去呢，主要是受这个平斯科，一会儿我再继续以下面我还会讲啊，平斯科他这个号召和影响哈，这本书《自我解放》影响啊，那么所以他们呢，这个兴起了一个叫做七八的宰安的运动。七八的宰安的运动叫做热爱西安运动，热爱西安运动哈。那么他们这个回去农垦小组起名叫比卢小组，为什么叫比卢呢？他是根据以赛亚书的2章5节的第一句话，第一句话是说呢，雅各家啊，来吧，要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啊。根据这句话的每一个字的字头，就成为比卢啊，比卢这个小组啊。那么像这个回到了圣地啊。啊，非常生活非常艰苦，要搭帐篷啊，要这个我们说哪没有这种今天我们说有公厕这个厕所，还有抽水马桶，没有，那都是原始的生活啊。但是他们有坚强的意念信念，要回到那里去啊，回到他们祖先居住的地方，神给他们的地方去啊。所以在他们在出发之前呢，向漂泊世界的犹太同胞发出过呼吁啊，他们是这样说的哈，说你是具有一个宗教，一种律法，一部宪法，一座圣殿的民族，你在西方的处境只能是失望，你的未来正闪烁在东方，从沉睡中醒悟吧，圣殿的墙至今应然是过去光荣历史的无言见证。所以我们称这个呢为第一次阿利亚运动，阿利亚就是回归啊，回归运动，阿利亚运动啊，这是从1882年开始啊，向圣地移民啊。好，那么我们再稍微谈一下在穆斯林统治下的犹太人所受的逼迫啊。我们说在穆斯林统治下啊，这个统治下的国家也有犹太人在那里居住啊，但他们也同样受到逼迫啊，因为他们穆斯林也强迫他们改变信仰啊，信伊斯兰教啊，犹太人也坚决不从哈。你比如说在1033年在回教国家摩洛哥的 Fez 城 Fez 和马克拉什啊 Marrakesh 这两个城就发生了不可胜数的反犹太这个事件啊，有6000名犹太人被屠杀了啊，这是在十字军东征的66年前啊，1033年啊。我们知道在1942年在这个土耳其有9万名犹太人居住在土耳其啊，土耳其就是保罗曾在那边宣教的地方啊，比如说以弗所啊，这个还有一些格罗西啊等等啊。那么有9万名这个居住在土耳其的犹太人被迫离开他们家园，被驱逐了啊。那在二战期间呢，由于欧洲普遍的反犹，还有25000犹太人被荷兰排除驱逐。2万人被摩洛哥驱逐，1万人被法国驱逐了，还有1万人被意大利所流放驱逐，加起来总共有16万犹太人被迫迁移啊。那在这其中呢，有2万多人在寻找新居途中死亡了，5万人 被要求强迫改变信仰。当时犹太人也是用了诗篇60篇来呼求上帝，说上帝啊，你离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你向我们发怒，求你使我们复兴。上帝啊，你离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你向我们发怒，求你使我们复兴。大家可以看诗篇60篇哈。这也是15世纪末西班牙这个迫害犹太人时他们所应用的我上面已经介绍了哈。好，那么现在我们就进到了这个讲座的比较高潮的地方关键的地方，也是令我们最伤痛的地方就是希特勒纳粹德国统治下对犹太人的疯狂迫害。这是超过600万犹太人被杀害，其中包括150万儿童当时在整个的欧洲大概呢有1200万左右的犹太人所以有600万被杀害，就等于1/2的犹太人被杀害。当时全世界大概有1800万左右的犹太人，那么从1800万这个角度看呢，就有1/3犹太人被杀害了那么我们说希特勒他这个1933年上台到1945年二战结束他对犹太人的迫害是非常有残酷的和有系统性的。首先他提出的一个是最终解决犹太人的方案，或者最终解决散族人的方案，要一举歼灭全部在欧洲的犹太人。那他提出一个反犹的口号，他自己的一个因为他成了独裁者，一个这个独裁者呢当时呢这个德国人也跟随着他，相信他就是这个富勒，所以富勒就是他们德国的所谓的一个这个救星那他说话他们就听。那他对犹太人怎么看呢？他说犹太人是一个劣等的民族，在他们的骨子里流着卑贱的血或者卑鄙的血所以希特勒呢他制定了400个这个条例这400个条例叫什么呢？主要是围绕着什么叫非雅利安人种。非雅利安人种就是非德国人种主要是针对犹太人。好，所以我们对希特勒对领导的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这个迫害呢我们给它分成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从1933年到1938年。这段阶段呢我们说33年希特勒登上德国政坛呢，他就迫不及待对犹太人发起了这个迫害的这个运动他迫害是无孔不入的当年居住在德国呢本土共有52.5万犹太人他在1933年到1935年他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一些卑劣的做法第一，他说非雅利安的祖先不能在什么呢德国政府做公职人员，必须退职，借此将犹太人赶出政府机关什么叫希特勒对这个非雅利安人定义就是什么呢？三代中有一个是犹太人，均为犹太人，都不能就是这个就定义为你是非雅利安人的祖先的后代了就三代人中有一个是犹太人就是犹太人那么第二，他制定了在大学生中制定了12条守则，这条守则呢就是对年轻的德籍犹太大学生造成了非常艰难的处境，被迫退学了。这个12条守则里说明确的讲，我们最危险的对手就是犹太人。那么1933年10月，希特勒发表了国家报刊法，这个报刊法就是规定呢报业从业人员，我们就是宣传这方面的人抓喉舌的 media 宣传这方面的从业人员呢，必须为雅利安人血统，连配偶都不可为犹太人所以将犹太人赶出了这个什么这个新闻和出版部门所以就控制喉舌，控制舆论控制喉舌所以文革的时候毛泽东说呢，就是说呢这个抓住一个是枪杆子，一个是笔杆子一个是枪杆子，一个是喉舌，这两个这个他说我抓住这两个，刘少奇就没什么可怕的了希特勒他你看他就是也抓这两个抓住这个喉舌不让犹太人有自己给自己这个深渊的声音那1935年秋呢，我们说这个希特勒的公布了纽伦堡法案， 犹太人堡法案呢，就是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公民权和一切相关政治权利，禁止犹太人与德意志或其同源血统的公民结婚。什么叫同源血统呢？比如说奥地利就是同源血统啊，他也说德语啊，禁止犹太人啊这个结婚啊，与他们这个有德意志和其同源血统的公民结婚。这个纽伦堡法案呢啊1935年公布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啊，德国是在1848年给予犹太人公民权的，给予德籍的犹太人公民权的。那1935年呢希特勒把它废掉了，这个给了还能废掉啊。我们看呢，英国是在这个英国是在1753年就给予犹太人可以加入英国国籍了啊。那1723年再往前的20年呢，犹太人可以在英国拥有土地权啊。那今天第一个节目我们在澳大利亚住啊，你买了地你拥有土地权啊。那这个时候就从历史上有演变啊。那么到19世纪中叶呢，犹太人可以在英国当选国会议员啊。这个1740年英国国会通过允许犹太人规划北美殖民地成为英国臣民啊。这个他有一些法律啊。那么法国是在呢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在1791年啊给予呢这个犹太人的公民权啊，给予犹太人公民权。那么我们说在第一阶段哈，我们再来看第一阶段呢，纳粹还组织了大规模的冲击犹太人的企业、商店、律师行等等啊。那么我们说当时呢很多世界的名人啊，就德国的犹太人的名人，世界名人呢，有的可能已经过世了，他们的作品呢都被查禁了，比如说海涅、毕加索、门德尔松啊，大音乐家门德尔松、塞尚等等啊，作品有的已经过世了啊，但是他们的作品均被查禁，连科学泰斗爱因斯坦和文化巨匠弗洛伊德都不得不流亡国外啊。所以到1935年底，有8000名犹太人，德国境内的犹太人不得不自杀了，就自杀了啊。那么爱因斯坦呢，就是以难民身份呢先逃到了上海，然后再转往美国的啊。那么爱因斯坦这个时候已经是啊这个世界上啊非常有名的这个物理学家，他在1921年就获得诺贝尔奖了啊。我们说在这个1936年呢，由于奥运会在这个柏林举行，那么德国纳粹呢这个反犹呢稍微有收敛啊，为什么呢？知道自己做的羞辱的啊，是这个反人类的。那么他这个因为奥运会在那开，他要收敛一下啊，有所收敛。但之后就再次升级啊，这个丑恶的心态马上就暴露无遗了啊。我们知道这个在1938年呢发生了一起呢叫做水晶之夜啊，这个水晶之夜呢啊就是说呢什么，为什么叫水晶之夜呢？水晶之夜就是当时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开的店啊，就玻璃就被砸碎了哈。那所以呢38年11月9日呢啊被称为呢水晶之夜。这个水晶之夜呢啊在历史上又和这个迫害犹太人的这个词呢是相同的啊，是迫害犹太人的代名词哈。那这一天呢有2万犹太人呢被关进集中营。那么这个犹太的会堂被烧，公墓被破坏，商店被砸碎了破坏焚烧哈。那么水晶之夜之后，希特勒立即又公布了这个在德国的犹太人必须在公共场所佩戴黄色的星为标志啊，就说你必须在公共场合呀佩戴这个一个黄色的星星啊为标志，就是我刚才谈到的这个罗马教会曾经实行过的啊对迫害犹太人的一个历史上的事件啊，他把它拿过来了啊。那么这样就叫犹太人在德国的社会成为一个什么呢，人见人打的对象了啊。所以犹太人的护照上还必须加上 J 的字样啊，这个犹太这个医生呢，他的执照被吊销了，就是说你生存，你执照就你做医生，你为人造福，你执照给你吊销，所以犹太人在德国丧失了这个生存的权利啊。那么在这个第一阶段过程中呢，我给大家讲一个事情哈，在这个在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第二阶段迫害就是从1938年到1941年啊，那这段时间呢。 这个过渡期间发生了一件事情呢，就是讲到一个中国的领事叫何峰山的事情。我们知道奥地利呢是欧洲第三大犹太人居住地啊，奥地利啊。那当时呢有一名17岁的奥地利大概居住有40多万的犹太人啊，那德国呢有52万5千犹太人啊，那奥地利呢大概有40到43、4万吧啊，这个犹太人啊。那当时有一名17岁的犹太少年呢叫做高德斯陶伯，这个他呢曾经在这个维也纳，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呢去了56个国家驻维也纳的领事馆啊，他手里拿着20份申请人的签证啊，到处去要提交这个申请，全被拒绝了。那最后在这个毫无希望的情况下，他最后偶尔来到了中国领事馆啊，那他手中这个20份申请人的签证全部被批准了。那这个呢就成为了逃离虎口的生死签证啊。所以这个消息迅速在犹太人这个社团中传开以后呢，人们从早到晚就排起了长龙啊。那何凤山呢他后来死在美国了啊，他是湖南人啊，他在德国拿的这个博士啊，博士被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派到了奥地利这个维也纳领事馆做总领事啊。那他这个顶住压力发放了4000多个逃离虎口的生死签证啊。那么后来纳粹德国呢用什么呢，用一个借口把这个中国领事馆没收了。这个借口就是说呢，你中国领事馆这个房子是犹太人的产业，所以我们给他没收。所以这个时候呢，何领事就自掏腰包啊，他租了一个比较小的房子继续给犹太人签发签证啊，直到他1940年5月被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啊因德方压力召回啊。所以在二战期间啊，弟兄姐妹们，在二战期间有3万左右的这个欧洲的犹太人啊，这个来上海逃避纳粹这个屠杀啊。那高峰时大概将近4万5到5万人啊。大家注意下一遍，我下一句我要说的哈，人数远超过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5国接纳犹太人的总和。这是因为当时我们的民国政府同情犹太人啊，并且当时的民国政府还决定呢要在这个广西云南划一块土地，在那边呢成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难民避难的土地啊，这个一块土地接纳欧洲和世界各地的犹太难民先到那里去定居去啊，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啊。那后来因为种种技术各种原因没有实现，但是中国政府啊确实有过这样的一个决定，中国国民政府啊。那么我刚才说这个数字啊，就是说超过了这个上述5国的接纳犹太人的总和呢，这个数字是由专门研究纳粹大屠杀的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叫 Simon Wiesenthal Center 得出的啊，这是犹太人的一个中心啊，这个中心得出的这个数字啊。那同时呢，一些拉美小国哈，你别看这些小国，大家在世上在这个世界上好像没有什么举足轻重，哎，这个时候他们出来了，像萨尔瓦多、多米尼加啊，都接纳了相当数量的犹太难民啊。二战以后呢，以色列政府为感谢所有在二战纳粹大屠杀期间救助过犹太人的非犹太人的组织，包括个人、团体啊等等啊。设立了勋章和奖金，截至1990年5月啊，我只有到1990年5月的数字啊，共有8611人被授予了啊这个勋章和发得了奖金啊，其中有何凤山啊，那还有日本的这个驻立陶宛的领事真源千田啊，我这个可能这个叫做不叫真源千田，他叫做这叫真源千田啊，他在紧急关头啊，在立陶宛就发给了2000多个难民签证给犹太难民啊，让他们去日本中转。好，那么我们说谈到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第二阶段，就是1938年到1941年啊，这个随着纳粹德国侵并的土地越来越多，那他们在占领区同样实行这种残害屠杀犹太人政策哈，但是 而且这些地区的一些这些地区的一些人呢，他成立了傀儡政府，和这个纳粹呢是狼狈为奸的，充当其打手啊。比如法国的维希政府啊，在法国就制定了严厉的反犹法律啊。挪威的吉斯林政府，这个匈牙利的剑十字党，为什么叫剑十字党呢？他仿效纳粹的铁十字勋章，他这个徽章就是一个剑十字啊。那剑十字党啊，他这个匈牙利这个剑十字党政府和他领导的和纳粹狼狈为奸的军队呢，疯狂屠杀在匈牙利的犹太人啊，仅56天之内就有超过40万之多的犹太人难民被送至奥斯维辛集中营，用什么用毒气来杀死啊。大家知道在二战中，希特勒曾创下一天毒死6000犹太人的最高纪录6000犹太人啊。那在乌克兰呢啊，我们知道也是啊，这个非常的让我们痛心，和乌克兰这个当地的傀儡政府对待犹太人啊，也应当真是让我们非常痛心啊。那么当这个乌克兰德军占领乌克兰以后呢，他成立这个傀儡的效忠纳粹的政府，这个领导人呢头目叫斯捷帆班德啊，他们因为熟悉当地的这个犹太人的居住情况，就领着纳粹挨家挨户在乌克兰收捕犹太居民，这个所犯的罪行啊，跟纳粹比有过之无不及啊，特别是对犹太的妇女，更是惨无人道的羞辱啊，扒光衣服啊，然后呢迫害很多犹太人，在乌克兰是被活埋的。在总体上，在乌克兰有100万乌克兰籍犹太人被害身亡了啊，都有照片的，你们可以是来去看这个一些照片图案啊。那么这是第二阶段啊。第三阶段呢，就是叫万湖会议啊，就是希特勒在1942年1月在万湖这个地方召开了一个会议。这个会议呢，他做出个决定，就是说呢，要全部的从幼体上彻底消灭欧洲犹太人啊，所以叫做最后解决犹太人的方案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任务具体是谁来做的呢？是由这个纳粹党卫军头子希姆莱来负责执行的啊。那么希姆莱啊，这个也是一个很狡诈的人啊。他曾经向犹太的这个复国主义、西安主义的这个领导人呢，提出个要求。他说：“你们不是想让我们不杀你们犹太人吗？那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就是说什么呢？给我们德军10000辆卡车作为交换，那我就停止啊这个杀害你们的这个同胞啊。”但是呢，西安这个当时的西安这个领导阶层呢，啊，试图促成这一交换计划实现啊，然而盟国因为战争时给敌方军车是不可能的。那后来西安主义领导人又建议呢，盟军呢去轰炸奥斯维辛集中营还有其他的集中营，但都因种种技术原因被盟军所拒绝了啊。所以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呢，只能等到1945年春，这个盟军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纳粹集中营，这个纳粹的暴行才触目惊心的暴露在全人类面前了啊。这个以色列政府于1951年复国以后啊，1951年立法确定犹太的尼散月，就是公历4月27日为大屠杀纪念日。尼散月就是27日，就是公历的4月27日为大屠杀纪念日。每到这一天，以色列和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要点燃蜡烛默哀，以纪念1933年1945年期间啊惨遭纳粹杀害的600多万犹太的兄弟姐妹啊。以色列被成立了啊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啊。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啊，大概是克林顿执政时呢，主持了美国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另一方面啊，德国政府也决定将1月27日定为纳粹统治受害者悼念日，因为正是1945年1月27日啊，苏联军队红军解放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啊。我们知道这个啊，这是德国政府的表态啊。我们知道1970年当时的德国总理叫勃兰特，曾跪在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代表德意志民族和德意志国家 对犹太人死难的犹太人深表忏悔和哀悼，跪在那里啊，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悔改的举动哈。我们至今没有看到日本政府这个到南京大屠杀纪念碑前有过这样的举动啊，跪在南京大屠杀纪念碑前啊，忏悔和哀悼啊，也没有定所谓的残害这个八马为天，在定为日本啊悼念啊这个二战中日本杀害中国人的纪念日啊。我们希望有一天他们也能做到这一点啊。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这个二战这个结情况啊，二战的啊，这个造成了那个二战就是德国纳粹德国大屠杀呢，造成了以色列民族的空前大团结，还有复国的精神啊。你比如说哈，在这个德国有一个化学家，他在1918年获得诺贝尔奖，这个人叫呢弗里兹哈伯啊，他在年轻时就改信了天主教了啊。因为他在单酯合成胺的化学研究上有突破，所以他获得了1918年诺贝尔化学奖啊。那么这个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对为德国呢研制了这个化学武器啊。大家知道这个化学武器呢啊，大家看到在一战中有英国这个士兵啊，英国和德国打仗的时候，我们看英国的士兵有戴着防毒面具啊，就是在一战中德国呢有这个化学武器啊。那这个化学武器是谁发明的呢？就这个犹太人叫做弗里兹哈伯啊。那么呢，所以呢在一战结束以后呢啊，他因为这个研制化学武器有功而被立为呢这个而被成为犹太这个德国人呢家喻户晓的人物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啊。但是纳粹上台以后照样迫害他啊，他失去了工作。所以他给爱因斯坦写了一封信，他这样信中这样说，他说呢，在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自己是一个犹太人。所以他后来惨死在啊，他1934年就死掉了，他生在1868年，他1934年就死掉了啊，在奥地利死掉了啊。那么爱因斯坦对他有个评价，他说呢，他是一个单恋德国的犹太人的悲剧人物啊。我们看到在这个二战大屠杀这个二战的时间呢，就是迫害犹太人期间呢，那这个有一个著名的犹太的一个画家啊，他是德籍的犹太人画家啊，叫利伯曼啊。他这个人一开始呢，他一直反对锡安主义，他因为自己首先是一个德国人了啊，他因为自己首先是个德国人，他为这个事情呢曾和一个希伯来语大师叫毕阿利克争吵过啊。后来纳粹上台以后呢，他也遭到迫害。那他给毕阿利克呢写了个信，他这样说，他说呢，在这个艰难的时代，由于德国犹太人被剥夺了生存权，因此我和我的犹太教友们团结一致的感情无疑是令人欣慰的，有如可怕之噩梦一样，平等权利被剥夺了。尤其是那些像我一样曾对童话抱过幻想的犹太人，你也许还记得我们就此问题讨论过，当时我力图说明我为什么要与那些锡安主义的就是复国主义的那些人保持距离，今天我的想法不同了，我好不容易才从一生的梦幻中醒了过来，遗憾的是下个月我就要86岁了，我这样的一棵老树无法移栽了。好，在我们结束这个之前啊，我给大家念一段哈，这个二战后，这个犹太人的坚定的复国决心啊，他们已经不再留恋欧洲的一些啊给他们带来的舒适的生活了哈，这个他们要坚决要复活啊，要复国啊。我就问一个犹太人叫阿班啊，就阿巴埃班的话，他是大灾难后。二战大灾难后幸存的犹太人，他的一段话来做这个犹太人复国的决心哈。他说，希特勒把他们德国人变成了民族主义者，他们对自己说，只是因为他们犹太人没有自己的国家，他们的600万同胞才被残酷的杀害了，虽然他们也知道有些国家中的犹太人已经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他们经受的痛苦太多了，再也不愿冒风险了。巴勒斯坦 括弧圣地耶路撒冷是他们的目的地，他们太疲劳了，不能在有一天也许又有人喊着说犹太人滚出去，在这样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至于巴勒斯坦括弧圣地耶路撒冷，那里的生活是否有保障，这对他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这对他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宁愿死在那里，也不肯在波兰或者德国苟且偷生了。所以1945年二战以后，几乎全世界几乎所有的犹太人都意识到复国的迫切性，都聚集在犹太复国大旗的旗帜下，就是西恩这个主义的大旗的旗帜下，直到1948年5月14号本古里安下午4点向全世界宣布以色列复国这一时刻的到来啊。好，我再给大家稍微谈，用一两句话谈一下这个当时这个这个中国的这个情况哈，中国对反对纳粹的情况哈。好，我们说这个当希特勒迫害犹太啊，我们这个五分钟完了以后我们就休息一下哈。当这个希特勒迫害犹太德国犹太欧洲犹太这个人的时候啊，我们说国际上有没有引起重视呢？国际上引起重视了啊。比如说1938年在法国就举行了一个专门讨论德国犹太难民问题的国际会议，有32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在会上都发言表示同情，但只有多米尼加和萨尔瓦多这样的小国明确的做出了愿意接纳犹太人的这个决定，开放了国门。我们说1939年呢，英国政府发表了517白皮书，对犹太难民关闭了移民巴勒斯坦的大门，就说你要回圣地的门都关上了。1939年英国政府这个发表的517白皮书啊，那我们知道英国在1918年一战以后呢接管了圣地啊，受国联托管啊，那当时英国呢他是同意犹太人回到这个巴勒斯坦地定居的啊。那从1918年到1939年这段时间是宽限时间啊，但1939年英国政府他也做出来了决定，关闭了这个犹太难民去圣地的这个大门哈。我们说1939年5月美国政府将一艘载有900名欧洲犹太难民的圣路易斯号轮拒绝于门外。1940年美国国会否决了向犹太难民开放阿拉斯加的议案。中国政府还决定划一块土地呢，美国他却否定了向犹太难民开放阿拉斯加的议案啊。1941年呢，美国国会拒绝接纳20000名德国犹太儿童上岸的建议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有的时候呢，你要看历史啊，你看到在这个以西结书啊，以后张牧师带领我们查以西结书啊，38章说啊，这个还有在这个其他的这个先知书中哈，当世界末了的时候，敌基督疯狂迫害犹太人的时候，当时世界列强这个都说是说没有出手包括当以西结书讲到俄罗斯带着一些国家到圣地抢夺财物的时候就是说呢哈什的客商没有说话，期间的少壮狮子只是责备了你来这里抢物吗等等，但没有什么动作。因为可能是觉得这个惧怕于俄罗斯的武力哈，但是你从以西结书38章看，上帝这个亲自教训了这个以沙俄领导的叫做北方的哥哥领导的这个哥哥马各这个罗斯还有米舍托加马珠土耳其还有这个波斯的等等一些军队哈。格敏就是东欧一些国家，他领着来到圣地来抢货物来了，掠夺为掠物来了。我们看到上帝用圣经以西结书38章说呢，耶和华说我的怒气要从鼻孔发出，是吧，我要命令山要发箭用暴雨这个大雹这个火焰要消灭他们要消灭他们要消灭在圣山上 你们可以看啊，世界列强啊，少壮狮子，绝大部分解经家讲的就是美国啊，踏实的客商，踏实西班牙，踏实的客商指的是英国啊，都没有什么，都是说说，埋怨两句，指责两句，没有出手，没有帮助。但是我们看到最终神上帝有能力将这个俄罗斯带领的大军到圣地来抢夺的大军一举歼灭在这个犹大地啊，所以打扫战场打扫七个月啊，打扫战场打扫七个月。我们以后张牧师会带领我们来查这段经文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二战的时候啊，世界上主要的一些列强啊，列强国家啊，也是啊怕这个战火波及到自己啊，也是采取了这个没有伸出援手，没有真正伸出援手啊。尽管上述欧洲列强没有大力伸出援手援助，但在二战中有超过168万的犹太人参加了盟军或者是其他地方的游击武装，在美国、俄国、英国等军队中服役，走上反法西斯战场第一线，还在一些其他的被占领区域的游击队中参加哈。那这些人成为日后以色列复国后军方的主要的领导人哈。那么在中国呢？当时呢，这个在上海呢，由犹太富商 E.S. 加道里叫卡杜斯 K.A.D.O.O.R.S. 他领导的这个一个上海西安复国主义组织呢，他组织了一个连的力量啊，来这个抗击哈。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二战期间，纳粹曾经派代表叫梅辛格上校来上海。像日本战区呢，提出呢要在上海最后解决犹太人方案，要日本军队仿效德军，将这个犹太人呢一网打尽，全部处死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呢，这个中国呢有这个爱好和平的人士啊，也出来反抗。比如说1933年5月，当这个希特勒刚上台时候，开始反犹的活动的时候呢，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就率领了蔡元培、林语堂等向德国驻上海领事馆提交了抗议书啊。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二战中呢，世界上都有这些良善的爱好和平的人士向犹太人、犹太难民伸出了援手啊。你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中国的这个领事驻维也纳领事何凤山，还有日本驻这个立陶宛的领事滨原千田啊，以及这个包括一个德国人叫辛德勒啊。有一个电影叫《辛德勒名单》啊，他是真人真事，就这个德国人在他工厂中安排犹太人进入到工厂工作啊，救了许多的这个犹太人啊。啊，后来胜利以后，犹太人就是把藏在口中的一个金，犹太人把藏在自己口中的一个金的牙齿拿出来，大家的拿出来吧，金的拿出来打成个戒指送给他。你们可以看这个感谢的啊，到大家都哭了啊，就是说。因着辛德勒来拯救啊，这都拍成电影了。还有瑞典这个外交官瓦伦堡啊，他是瑞典是中立国，他以中立国代表身份来到匈牙利啊，直接给这个匈牙利犹太人发放了外交护照，也救出了成千上万的这个匈牙利的犹太人啊，逃出纳粹的魔掌啊。好，那最后我给大家讲一点啊，就是说啊，在这一两分钟啊，多一点哈，那就是说犹太人呢在战争中。在这个二战中啊，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无私的支持啊，我们知道这个二战中呢，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他们是形成了邪恶的啊轴心国哈。那么这个抗击日本的侵略者啊，就是打击纳粹德国啊。所以在这个抗日战争中呢哈，我们讲几个例子哈，就结束啊，先就做，然后就做个休息哈。那么首先我们知道有一个加拿大犹太人叫莫里斯·科亨啊，这个呢犹太人呢，他是加拿大犹太人，他曾担任孙中山先生的副手啊，后来成为中国军队的一个将军啊，他以双枪科亨来著称的啊，是双枪的啊。那么汉斯·希伯，第二个人叫汉斯·希伯，他是德籍的犹太记者，德国，他是一个难民的身份啊来到中国啊。那么他在1939年呢，他离开了上海，参加了中国的抗日武装啊。他在1941年11月30日在山东啊济南与日本军队作战时牺牲，此时呢手中还紧握着一杆枪啊。今天有一个 纪念碑为他而造啊，上面写着啊，这个写着哈，你们可以到山东要去看哈，叫为国际主义奔走欧亚，为抗击日寇血洒尼蒙啊，谁给他立了个碑啊。那么1939年从奥地利逃来上海的躲避的犹太难民罗申菲尔德医学博士，叫罗申特，汉名叫罗申特啊，他也积极参加抗日斗争啊，抗日战争啊。那么这个还有一个在生活在上海虹口的普通的犹太这个难民，他叫塞莱格，弗兰克塞莱格啊。由于他是一名工程师，所以呢日本法西斯要求他帮助研制武器啊，那他便与中国这个工人呢密切合作，设法使这个武器不会成功啊，以间接方式打击日本侵略者啊。另外还有这个比如说还有一些犹太的友人呢，就是说爱伯斯坦呢，富莱女作家啊，魏斯路翻译家啊，沙伯里山东大学教授金世伯等啊，他们都是这个热爱中华的文化，同时呢也做出了这个很大的贡献在抗日战争中哈。所以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些犹太友人为援助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巨大的贡献啊，那只是少数一部分啊，我给大家讲一下哈。好，那今天我们第一部分先到这里啊，我们张博士休息10分钟。好，比如说他十三条，他这个里边说啊，盼望弥赛亚的降临，日日盼望，夜夜盼望，永不懈怠啊，相信死人复活啊，这都是在这个信条中所规定的哈。那么他这个书对天主教神学家圣多玛阿奎那有深远的影响啊。阿奎那出生在1225年啊 ,1225 年。那这个摩西麦蒙尼德呢，他出生在呢1135年。他出生在1135年。他和中国南宋的朱熹几乎是同一时代出生的啊。这个朱熹比他大5岁啊。这个中国是儒学，但他们是围绕着圣经的。围绕圣经的啊，那个时候中国和这个犹太文化走不同的路线了。那他在医学方面，他有三个巨著哈，这个影响最广，一个叫《医学要旨》，一个叫《养身卫生》啊，《养身卫生》，还有叫《摩西格言》啊。他认为呢，道德的生活是健康不可或缺的要旨啊。医学是修补身体上缺陷和精神上异常的艺术啊。他说，身体的健康是健康心灵的先决条件所以很重要啊。他这样看待哈，道德的生活是健康不可缺少的要旨啊。这个你看，老约翰他在约翰三书他也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呢，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老约翰说过哈，所以这个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所以我们要注重身体要健壮啊，这个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啊，都要兴旺啊，都要兴盛啊。所以这个摩西麦蒙尼德呢，他在犹太人的心目中啊有崇高的地位啊，不管是他的医术和医德啊，都是犹太民族所敬仰的啊。这个就像中国人民所敬仰的东汉的医圣华佗和张仲景一样。所以你中国提华佗，人家犹太民族就提摩西麦蒙尼德啊。就他在今天在这个泰巴列的这个墓啊，还有朝觐者啊，据说当年他在开罗开的诊所呀，就是非常有神奇性，病人在那里度一夜便能加速康复啊。他当时又是萨拉丁苏丹的宫廷御医啊。好，那么这是在医学方面我介绍一个人物啊。在天文学方面呢，我给大家介绍几个人物啊。这个13世纪西班牙国王叫做阿方索啊。阿方索这个人很这个热爱天文学，还有这个这个自然科学啊。所以他就雇了两个人啊，一个叫摩西科恩，一个叫以撒西德。这两个人呢来为他做天文学的研究啊。那这两个犹太人呢花了8年时间完成了一个巨著，叫做什么呢，叫做阿方索天象图集啊。这个阿方索我刚才讲了，就是13世纪西班牙的国王，被称为智者国王啊。那这两个人呢负责这一项工作，他就编8年时间编排了这个阿方索天象图集啊，由 有确证的史料证明，德国伟大天文学家开普敦啊，开普勒，他是出生在公元1571年的，还有意大利伟大的天文学家伽利略，他出生在公元1564年啊。大家知道这个1564很有趣哈，这个1564是这个伽利略出生啊，莎士比亚也出生在1564年啊。那么这个伽利略这个逝世在1642年啊 ,1642 年大家知道这个牛顿就出生了啊。那这两位伟大的这个天文学家开普勒还有伽利略呢都阅读过摩西科恩和这个以撒西德的书啊，都是在他们这个基础上才发展起来的啊。那么天文方面呢哈，这个天文地理方面哈，我们知道在1492年哥伦布啊这个发现了新大陆哈。第一我谈到哈，哥伦布去这个出海的时候呢，这个是一个犹太富商叫路易斯斯坦特雷，就斯坦特雷雷赞助哥伦布的，他出金赞助的啊。那么这个哥伦布登上这个新大陆的时候呢，跟他一起登上的就是副船长也是翻译，叫做 Rodrigo Sanchez， 就是桑切斯，罗德里戈桑切斯，他就是犹太人啊。所以今天我们老说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其实站在他旁边的就是个犹太人啊，是犹太人跟他一起登上的啊。不管是而且他是很有名的一个副船长还是翻译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还有一位葡萄牙的这个航海家叫达伽马啊，达伽马出生在1469年啊。那么达伽马呢，他这个航队呢到达了印度啊。但是达伽马他在这个航行的时候，他的必备书，这个书呢就是一个犹太天文学家叫亚伯拉罕扎克托用希伯来文编撰的万年历，后来翻译成拉丁文了。那达伽马的船队就是用他这个书，这个书成为必备书啊，握在这个这个达伽马这个航队的这个成员的手中的啊，必须依靠着他啊。好啊，就是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呢，这个葡萄牙国王组成了一个这个审核计划，就是让这个一是犹太人这个富商出资给哥伦布的，另外呢还有一个犹太人叫韦辛霍啊，他是这个审核计划的五个成员，五个委员会之一啊，五个委员会之一哈。那么我们看在数学方面哈，犹太人的贡献哈，意大利犹太人叫吕吉克里摩拿呢是现代综合几何的奠基人，这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克里摩拿变换，英语叫 Cremona Transformation， 是数学的专门术语啊。那第二呢，我们说在这个德裔的犹太的数学家呢，在中近代历史上人数最多哈，成绩也非常瞩目哈。比如是我们讲卡尔雅可比啊，他研究领域涉及数论啊，他研究领域涉及数论、行列论、变分法、微分方程、力学理论，他是列入世界最伟大的科学家的这个行列的啊，叫卡尔雅可比啊。那这个还有一位呢，这个伟大的这个数学家叫乔治康托尔啊，乔治康托尔是以希伯来文这个字母做标志进行研究的，那么他呢是数学的超限级数的创建人啊，数学有超限级数啊，他也是近代解析函数啊和其他函数理论的啊开拓者啊。那这些都是以康托尔的理论为基础的啊。我们看到一些近代的一些成就啊，这个犹太人亚伯拉罕·威克斯曼，他发明了抗生素啊，今天叫 antibiotic。你看今天啊，你有些病就是吃 antibiotic 啊，他发明抗生素啊。那么犹太人呢，这个叫做埃尔利希博士。EHRLICH， 保罗利希埃尔利希博士呢，他呢发明了梅毒治法，在1908年获诺贝尔的医学奖啊。他 他我们又称他为 Dr. Paul Magic Bullet， 也叫做保罗魔术子弹埃尔利希博士啊，这个梅都士瓦像魔术子弹一样啊。那么我们说这个波兰籍的犹太人啊，叫做 Kasma Funk F-U-N-K， 他开创了一个新的医学领域，叫做什么呢？叫做维他命啊，维他命啊，不管你 D 也 C 啊，是人家开创，是一个波兰犹太人，叫做 Kasma Funk F-U-N-K， 他这个发现的哈。那今天美国的小儿医学之父啊，也是个犹太人，叫 Abraham Jacoby 啊，亚伯拉罕扎科比啊，医生啊，那第一个阑尾炎手术也是这个一个犹太人叫 Simon 犹太人 Simon Brochi 他他做的啊。那包括我们今天这个西红柿，吃的西红柿是犹太人啊，飞机的原理是犹太人发明的啊。我们看牙打这个麻药针，这个是犹太人发明的。你看拔牙不得打麻药吗？啊，这是犹太人发明的啊。那么还有很多哈。那么有资料显示呢，自诺贝尔奖设立到今天，共有770人获奖啊。但是我是只在1990年说的哈。那么其中呢，犹太人呢占155名，占为20%强啊。在美国，犹太人占美国总人口的2%到2.5%左右。但占美国诺贝尔奖得主的约37%。从总体上看，这个犹太人这个获奖的是医学奖比较多，医学奖最多，物理奖，然后是化学奖，然后经济学奖啊。那么在文学奖上，1966年以色列作家阿格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66年阿格农啊，那是中国正式文化大革命啊。那么我们这个做出一个结论，就是说呢，以色列人在这个科学、经济、医学等许多领域的这个很多成就呢，啊，我只是拿出一小部分给大家介绍哈。那我们知道，在评选出20世纪最伟大的一个人物时，这个就是整个20世纪最伟大的人物，就是从1900到2000年这么长时间之内最伟大的一个人物，最后选定是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啊，因为他是1921年获诺贝尔奖的啊，他是一名科学巨匠啊，以相对论闻名世界啊。所以我引述这个丘吉尔曾经说过一句话啊，丘吉尔说呢，有些人喜欢犹太人，有些人则不喜欢他们，但没有任何一个富有思想的人会否认，他们无疑是这个世界上，或者是他们无疑是这个世上所出现的最杰出且最卓越的民族。所以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但没有任何一个富有思想的人会否认。如果你是一个富有思想的人，以事实为依据的话，你不会否认他们无疑是这个世上所出现的最杰出且最卓越的民族。以色列现在境内呢有8所大学和27所学院，其中4所大学名列世界顶尖的150所大学之内。在公元2000年，以色列人的平均收入超过了英国，这是在复国后短短60年内达到的啊。所以我们知道，上帝圣经啊，神在圣经中申命记8章17到18节有一句话啊，我用杨氏直译这个本呢、啊，杨氏直译啊，这个杨。Literal translation 这个本来给大家读出来哈。这句话说，申命记8章17到18节是杨氏译本直译本，说你要纪念，对不起啊，我重读啊，你要记得耶和华你的神，因为一直赋予你发财能力的就是他，不要纪念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就如同今日啊。所以我们知道今天这个向上帝赋予他这些能力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说科技就是金钱，是吧？什么是金钱呢？啊，最高的这个我们说最值钱就是科技啊。所以呢，科技啊，他们这个受到神的，作为是神的选民，受到神特别的恩待啊。所以他这是一个确实拥有成功天赋的民族哈、啊。那好，我今天可能就多占一下这个弟兄姐妹一点点时间哈、啊，给大家我就结束我在以色列史的这个跟大家的讲解分享哈、啊。我多占一下时间，就是把最后这个分享给大家讲完哈。那就是 我们说，当犹太民族遭受纳粹德国啊兴起的灭顶之灾之前，上帝已经呼吁他们归回圣地啊，已经呼吁他们归回圣地了啊。我们知道这个奥特曼土耳其帝国呢，自从1517年统治圣地长达400年之久呢，那么到了这个到了这个19世纪的中期，他们的统治削弱了啊。那么1838年英国率先在耶路撒冷设立了领事馆啊。那么在1863年就是我出生前的100年啊 ,1863 年呢，这个耶路撒冷总人口为 1.5 万人，其中8000人是犹太人 ,4500 人是穆斯林 ,2500 人是基督徒。那么这就是自公元20世纪罗马这个皇帝哈德良镇压了巴科格巴领导的第二次犹太人大起义之后，犹太人首次成为耶路撒冷明显的多数群体啊，所以他们的心一直向往着回到那里去啊。我刚才以前跟大家谈到了哈，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呢，耶路撒冷总人口达到了 6.5 万，其中 4.5 万为犹太人啊，很多是从1904到1914这段时间啊，这个移民到从东欧，就是俄国和波兰等等啊，乌克兰等移民到圣地的啊。那么这期间有4万多犹太人回到了圣地居住，被称为第二次阿利亚运动。我给大家谈到了第一次阿利亚运动，就是在亚历山大大帝被刺以后1880年之后，那第一次啊，先是500人，后是2万人啊，那这个是称为第二次阿利亚运动啊。那第三次阿利亚运动就是在我们说在这个二次大战以后，犹太人遭到了希特勒的灭顶之灾以后呢，他们兴起了空前的回归浪潮，那会成为第三次的这个阿利亚运动，阿利亚就是回归的意思，回归运动啊。我们说1917年这个到1923年呢，英军占领了这个耶路撒冷，那么通过和奥特曼土耳其这个帝国呢签订了瑟菲尔条约和洛桑条约呢，这个土耳其就正式放弃了这个1517年来长达400年之久对圣地的统治啊。那么他们放弃以后呢，犹太这个复国主义立刻就提出要在圣地建立民族家园的主张啊，因为他们坚持他们并非自愿放弃了祖先的土地，而是遭受了暴力驱逐，所以多个世纪以来他们从没有放弃自己这个权利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复国的过程呢非常艰难和复杂哈。我告诉弟兄姐妹们，当时世界列强呢都不同意支持这个以色列复国，英国是一个稍微的例外。当时锡安主义领导人呢叫做赫茨尔，他出生在 1860, 在1904年过世啊，他是以色列的开国之父。那中国的国父就是孙中山，那么这个以色列的国父就是赫茨尔啊。那他呢曾经呢见过奥特曼帝国的一个皇帝叫做苏丹哈米德二世，要求呢准许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就是复国。那哈米德很狡诈，他这样回答，他说呢，先将一笔巨款存入土耳其银行，帮助帝国解决财政危机，然后再谈复国啊。所以他一方面想要犹太人的钱，另一方面又对赫茨尔的要求呢不做正面答复，所以没达成任何的协议。那之后呢，赫茨尔呢又游说了这个土耳其的盟国德国哈，那德皇威廉二世他也不予以支持，也不打算去影响苏丹啊，游说失败啊。那奥匈帝国、法国、意大利均对以色列复国不表支持，沙皇俄国共公开宣布锡安主义复国组织在俄国境内是非法的啊，所以更明显你是非法啊。所以英国呢在这个锡安复国主义这个组织的这个游说之下呢，他表示愿意在呢东非土耳其东非的乌干达为犹太人找一块土地在那儿复国。东非乌干达大家知道，乌干达这个地方啊疟疾啊这个还有这个热病非常严重啊。你比如说1849年有一个英国的一个宣教士叫做Alexander Mackay, 他去了啊。他去之前就给母会写一封信，他说 在半年内我们这六个人中，如果可能在半年内我们六个人中就死一个，希望你们赶快派人来补上。所以他这个团队呢，在乌干达呢，大概两年内啊，这个五个人都死了。他又坚持工作为主侍奉主到加起来一共10年，后来也就过世了啊。他大概也就活到不到50岁啊，他的生命就不到50岁啊，为主摆上了啊，叫 Alexander McKay 啊。所以你就看到乌干达这个地方呢，他这个疟疾啊，这个热病啊等等啊，他也是得热病而死的啊，死的啊。那么这个英国说提出呢，你们到那儿去建国，但是锡安主义呢，组织呢内部呢经过激烈争论，最后否定了这个方案，说巴勒斯坦是唯一的地点啊。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啊，1914年爆发前夕，没有一个欧洲列强强国正式宣布支持以色列复国的啊。那么我们看呢，1914年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以后呢，这个锡安主义啊，这个复国主义内部分成两派，一派是亲德派，一派是亲英派啊。亲英派是以魏兹曼教授为首的啊，他们认为呢，英国领导的协约国将会赢得大战胜利，到时候巴勒斯坦将会纳入英国的管辖范围，所以届时英国会支持犹太人复国。所以因此呢，这个以魏兹曼为首的亲英派获得了上风，所以他们就全力支持这个协约国，就英法俄这个协约国啊，来这个去赢得大战啊。那么魏兹曼呢，他是他出生在俄国，后来在日内瓦大学呢学成于德国学化学的。他1904年就执教于英国的曼彻斯特大学啊。那他是锡安主义啊，锡安复国主义这个会长啊。那么这个他和这个刚才我说的以色列建国之父赫茨尔啊，他们都是并肩的来工作啊，复国并决作战啊，复国啊。那在一次世界大战中呢，一开始呢，英国呢这个协约国呢处于劣势。那么后来呢，这个主要是因为他们这个炸药呢力量不够啊。后来威斯曼教授呢，他就成功的研发出了一款呢低价威力极强的无烟炸药，就改变了战争的劣势。所以呢，协约国反败为胜啊。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安塞克 day 都是当时讲到他的奥纽军团结啊，很多时候讲到叫格里普里那边，都讲的就是在一战时初期协约国是处于劣势的。那么由于这个魏兹曼呢，他这个研发上的成功呢这个低价强力无烟炸药呢赢得胜利以后呢，他成为英国两院的座上客啊。所以当时英国政府就是说呢，你要什么要求啊，我们可以帮你呢。他就提出一个要求，唯一的要求就是要复国，请求英国支持我们复国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英国的这个外交大臣呢贝尔福就代表英王啊宣布啊这个支持犹太人复国啊。这个就是1917年的11月2号他这个公布了贝尔德宣言啊。我给大家快速念一下哈，这个贝尔德宣言是这样写的哈，尊敬的罗斯柴尔德勋爵啊，罗斯柴尔德呢是一个欧洲的这个巨富啊，他是犹太复国主义的金主啊，他是这个欧洲的这个，他控制了欧洲的这个经济命脉啊，罗斯柴尔德家族啊，所以他这个信是写给罗斯柴尔德这个家族的啊。尊敬的罗斯柴尔德勋爵，我代表英王陛下政府十分愉快地将下述同情锡安主义愿望的宣告转达给你，这个宣言业已送交内阁并为内阁所批准，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并将尽最大的努力促其实现，但必须明白理解，绝不应使巴勒斯坦现有非犹太社团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或其他国家内的犹太人所享有的权利和政治地位受到损害。如果你能将这个宣言告知锡安主义者组织，如果你能将这个宣言告知锡安主义组织， 我向你表示感谢，顺至至高的敬意，阿瑟·贝尔福·詹姆斯，1917年10月2日啊。那贝尔德这个宣言宣告以后呢，啊，这个协约国啊，英国啊，这个美国啊，法国啊等啊，这个协约国战胜国的军表认可啊。那当时中国代表什么立场呢？中国外交部次长陈露在1918年12月14日致信上海西安主义负责人，就叫做啊加道里啊，这个表示支持贝尔福宣言啊，他是这样说的：本国政府对于贵会之此种愿望啊，指恢复建立以色列国的愿望，与英国政府取一致之态度啊。那我们这个中华民国创建人孙中山先生在1920年4月24日写信给以色列信使报总编叫艾泽拉的信中是这样说：我对这场运动，即当代最伟大的运动之一，满怀同情之心。所有爱好民主的人士，对复兴你们伟大而历史悠久的民族，必然会给予帮助和支持。这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啊这个表态啊。我们可以参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256页和257页啊，东华书局1985年出版啊。那么在1947年，就27年后呢，南京国民政府呢，立法院院长孙科又致信上海西安主义这个领导人，重复了其父孙中山先生对这个以色列复国的这个坚定的支持啊。我们说这个进入这个1930年代呢，当希特勒掀起了反犹狂潮的时候呢，不光是中国这个政府啊不表支持，同时在中国民间也有支持啊犹太人的这个复国的声音和反对纳粹迫害的声音。比如说这个1939年白石撰写的通俗读物犹太人与巴勒斯坦啊，这个由文化生活出版社1939年出版，他在书中言辞斥责纳粹的反犹暴行啊。又如由商务印刷馆1939年出版的由倪秀章翻译的布拉恩所写的犹太民主史啊，在这个翻译的自序中啊，倪秀章高度赞扬犹太民主主义，高度赞扬犹太民族在亡国后应言始终不渝的复国精神，并怒斥希特勒的暴行啊。所以我们说在上个世纪30年代啊，在上海、哈尔滨、天津、沈阳等大城市都纷纷接纳了大批从这个欧洲逃来的逃避纳粹魔掌的这个犹太这个难民哈啊，这个从欧洲哈，有的是从俄国那边逃来的。那在政府方面呢，作为联合国的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政府啊，在1947年国联表决中啊，立场是坚决支持以色列复国的啊。只是到1949年中国政府换届了，中国和以色列关系进入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啊。那最后一个啊，让大家耐心一点，我讲到最后一个哈 我们讲一下这个三位以色列复国思想的这个主要的奠基人啊和他们的一些著作哈。我们说这个在以色列遭受民族灭顶之灾，就是希特勒纳粹德国对以色列民族这个民族灭顶之灾之前呢，神兴起了三位啊，这个我们说这个号召人啊，呼吁人啊，我们也可以说从另一个角度讲，先知啊，呼吁这以色列人回到圣地啊，建国啊，这个。但是呢，我们说很多以色列人呢，他们这个叫做什么？叫做留恋于在欧洲的好的生活，他们不愿意啊，那么直到这个希特勒疯狂的迫害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犹太人呢，这个很多呢，犹太人呢，他们到时候已经为时已晚了啊，所以今天神仍然呼吁住在全世界的犹太人啊，回到耶路撒冷去啊。今天全世界还有一半犹太人没有回去啊。如果全世界今天有1500万犹太人的时候，犹太人的话，圣地只有800万犹太人。我们知道啊，大概去掉这个以色列有800万人呢，去掉了这个大概180多万的阿拉伯人或者回教徒，那么 大概有以色列民族剩600多万，那还有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哈。那么世界上其他国家呢，那还有这个700多万啊，没有回到圣地去哈。啊，那么第一，今天的土地，以色列的土地呢，按照圣经的预言，他们只得了1/4，那还有1/3呢，还没有得呢，还要再得地为业啊，人还要再回去哈。那我讲这个三个伟大的犹太的复国这个三位奠基人哈啊，那么第一个就是摩西赫茨啊。那摩西赫茨呢，他出生在1812年，逝世于1875年啊。那么他呢写了一本书叫做《罗马与耶路撒冷啊最后的民族问题哈啊，这个呼吁自罗马帝国哈德良时代起流散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啊，他为德国犹太人啊。那第二个就是俄国的这个犹太医生平斯克啊 ，Leo Pinsk， 他出生在1821年啊，逝世于1891年啊。他的一个著作我给大家已经谈过了啊，叫做《自我解放》，一个俄国犹太人对其同族同胞的劝告啊。那么这个他因着他兴起了一场叫七八的西安运动，就是热爱西安运动啊。因着他，东欧的犹太人啊，波兰、俄国的犹太人啊，在他的号召下回国啊，大量回国了啊。那第三位呢，影响力非常大的就是匈牙利犹太人斯尔多拉赫茨啊，我跟大家介绍过了啊。斯尔多拉赫茨他是1860年出生，1904年去世的啊。他写了一本著作叫做《犹太国》啊。这个他这个书发表以后呢，跟他一起同工的以色列这个开国的这个总统啊，第一任总统啊叫海姆威兹曼呢，就说呢，此书的发表有如晴天霹雳，通过他我们发现了一位重要历史人物。这个威兹曼这个博士呢，他出生在匈牙利啊，但他在奥地利呢大概受的教育啊。那后来呢，有一件事情对他感触非常大啊。他呢就是在法国有一个法国上尉，他是一个法籍犹太人啊。那他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被诬告，所以被判了终生监禁啊。那这件事对他这个震撼非常大。因着这个诬告，不仅诬告，同时因这个事情引起了这个法国的反犹高潮啊，极大刺伤了他啊。那么这个他在1894年12月他说过这样的话哈，他说呢，昔日我因为自己已经被同化了，而今残酷的现实提醒我，不管身世如何，信仰什么，经济状况怎样，政治地位怎样，犹太人就是犹太人。即使犹太人都变成了基督徒，真诚地加入了周围民族的大家庭，也难逃排犹的厄运。更让我痛心疾首的是，这一悲剧竟然发生在共和的现代化的文明的法国，而且从人权宣言发表100周年之后，既然一个在各方面都很先进，无疑具有高度文明的民族都可以走上这样的路，那么人们还能向尚未达到法国人100年前水平的其他民族期望些什么呢？所以他回顾了欧洲各国犹太人近2000年在欧洲的流散史，他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犹太人的问题既不是一个社会问题，也非一个宗教问题，它乃是一个民族问题。犹太人唯一的出路是复国，这样才能躲避反犹主义的迫害哈。我上次跟大家谈到了哈，这个俄国这个医生啊，这个平斯克呢，他也谈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其他国家呢，我们的富裕带来了人的嫉妒，但是我们的这个无政治权利的地位呢，当这个民族遭受到一些患难的时候，就把我们当成什么呢？出气的对象，出气的对象啊。所以你看在法国也是啊，法国掀起了反犹高潮呢啊，因为法国在这个赫茨尔这个博士这个时代呢，他是西安主义的倡导者先行人，他那个时代呢，法国的犹太人占法国人口的不到1%，大概是 0.25 到 0.5， 但他控制了法国50%的经济啊。那今天在美国的犹太人，他占美国多少我不知道啊，因为美国有3亿4千万人，那犹太人呢大概有650万到700万啊。但是我讲美国哈， 600万到700万犹太人，但是他控制了美国70%的这个财富，或者70%的经济，在美国人的在犹太人美国犹太人的手中来掌管着啊。好，那么我们说，他因为犹太人的这个一个这个唯一这个犹太人的问题，既不是一个社会问题，也非一个宗教问题，它是个民族问题。犹太人唯一的出路是复国啊，这样才能躲避反犹太主义的迫害。所以1895年6月呢，这个赫茨尔就着重开始了复国行动啊。那他首先访问了这个犹太的著名慈善家叫赫西男爵，希望透过他能得到更多犹太名流的支持啊，为复国做资金上的准备。但这个男爵没有等他详细说完呢，就冷漠地回绝了他啊。但是赫茨尔呢，他不气绝，这个人很有耐力啊，这个赫茨尔博士，法学博士，他不气绝啊，他又做过记者啊，法学博士又做过记者，他因为呢责任在于他认为主要是自己的观点不能够清楚表现出来，而且没有系统性，所以为此呢他就埋头写作，写下了用德文写了这个著作叫做犹太国现代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一种尝试啊，在1896年2月在维也纳出版啊。这个有了这个书面尝试以后呢，他又去游说另一个犹太巨富叫做罗斯柴尔德家族啊。我们说，我刚才以前说过，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当时对整个欧洲经济命脉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啊。在19世纪前半叶，这个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另外一个五大犹太金融家族叫艾塔尔、施派尔、塞格利曼、希施尔、欧本等五大家族呢，若离开他们，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政府能发行债券啊。所以这个赫茨尔这次拿着这本书去游说这个欧洲首富罗斯柴尔德家族呢，他获得了成功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在中国上海呢，在19世纪啊，就他那个时代呢啊，这个20世纪的这个大概从1900年到1930年期间呢，在上海呢有三大这个犹太巨富啊，控制了这个是中国的首富，是三个犹太人巨富，一个叫萨逊家族 David Sasson， 一个叫哈同家族啊 Duns， 一个叫麦道里家族啊，就我刚才讲的加道里啊 Kadouris K-A-D-O-R-S 啊，哈同就是 H-A-R-D-O-O-N-S 啊，那这三个呢都是这个塞法尔迪犹太人，他们不是欧洲那些犹太人，就是阿斯肯纳兹犹太人啊。那这个呢，这三个家族中呢，这个加道里家族呢，他支持了锡安运动啊，他支持这个复国运动啊，出钱出力啊。这个哈同家族呢，是支持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啊。这个哈同呢，娶了一个中国女子罗嘉林为妻啊。那罗嘉林呢，是一个卖花女啊，因为她母亲是上海的土著的华人女子啊。那他的这个他是他的这个父亲呢，就是个法国的一个大兵，这个法国大兵呢，这个和这个罗嘉林母亲生下了罗嘉林以后呢，这个法国这个大兵把他母亲抛弃了，所以他成了一个这个半孤儿了啊，所以他就卖花为生在上海滩。那这个哈同呢，来到上海时是两手空空的啊。那么哈同呢，后来在萨逊这个公司里他先工作啊，后来他致富了。在萨逊的公司里他有一定的收入，但是我们说致富就是自己能够生活上有自己有一定独立了啊。那么他呢就是在街上的时候呢，遇见了这个中国的卖花女子，上海滩卖花女罗嘉林。那他们哈同就辞职以后呢，从萨逊啊家族辞职以后呢，他们两个就开始结合起来来发展他的这个商业活动哈。那罗嘉林呢，他由于卖花走街串巷，上海大街小巷他都懂，所以哈同就是会投资啊，他们两个后来就是日积月累成了大富户啊。这个现在上海南京路那一带也有他，以前也有他这个产权啊。那么他后来支持了孙中山的革命，孙中山每次回到了这个我知道他到上海是就进驻他住的一个文化区的一个公馆里啊，孙中山写的他的这个复国方略、建国方略啊，三民主义的一些著作主张，都是在他的这个 哈通和罗嘉林的这个玉馆里写的啊。那哈通后来死后葬于上海了啊。那他当然他后来信了佛教了啊。哈通致富后呢，他呢收养了和罗嘉林收养了一些孤儿啊，中外的都有啊。啊，同时呢，中国的著名的绘画大师徐悲鸿画马的，还有国语大师王国维啊，他都出资资助过哈。那么加道里家族成员呢，罗伦斯加道里勋爵在1978年访华啊，这是阔别30年后首次回到中国大陆。后来他受到当时中国的领导人实权人物邓小平接见啊。好，最后呢我们花一两分钟啊，大家不会超过五分钟讲一下啊犹太复国主义进入到最后的实质性复国前的准备啊工作哈。我们知道在1897年8月29号呢，第一届世界锡安主义者代表大会在瑞士巴塞尔开幕啊，来自俄国、东欧啊，还有这个西欧、巴勒斯坦、阿尔及利亚、北美等11个国家和地区的204名代表啊，有的说是197名代表啊，代表锡安主义在世界各地的啊这个负责人在瑞士巴塞尔召开会议。这个会议决定呢，由赫茨尔担任主席，他设立了执行委员会，总部设在维也纳。会议通过了由阿姆贝尔纳夫塔里创作的犹太国歌啊，刚才张牧师给我们放了哈，这个名字叫哈提克瓦，希伯来语就是希望，哈提克瓦啊，就是希望啊。还有大卫沃尔夫佐恩设计的，大卫沃尔夫佐恩设计的大卫星图案组成的犹太国国旗。这个会议上还讨论了怎么样，如是开放希伯来大学还有一些设置土地购买基金，以及还有很多细节，犹太人工作日啊，几个小时啊，一天工作多少啊，非常细致啊。所以以色列国父赫茨尔在日记中啊十分兴奋地写道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哈，我应该十分小心不要让他发表出来，那就是我在巴塞尔缔造了犹太国，如果今天我把它大声说出来，大家会笑的，也许在五年后，无论如何在50年后大家将会看到它。我们可以参在1972年出版的一本书，叫做锡安主义 A History of Zionism， 是由沃特·洛夸他著的啊，1972年出版，第106页啊。那么赫茨尔呢，在1904年呢就离世了啊，过早离世啊，当时40多岁啊。他虽然没有看见以色列复国那一天，但他的预言得以应验。从1904年他逝世那一年到1948年以色列复国，这共呢44年时间，比他预言的50年还提早了6年。巴塞尔大会之后呢，以色列人呢犹太人全力以赴贯彻巴塞尔纲领。1899年他们建立了犹太垦殖银行 Jewish Colonial Bank， 1901年他们建立了犹太民族基金会 Jewish National Fund， 主要为在圣地购买土地及开发农商运输建筑林业等筹集资金啊。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呢，犹太人惨遭灭顶之灾，犹太民族因而形成了空前的大团结，全体为在圣地复国奋进努力，终于在1948年5月14日复国了。我们感谢主啊，这个他们复国了，1948年5月14日。我给最后呢，我给大家念一下以赛亚书62章3至4节啊，以赛亚书的62章3至4节啊，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冠书，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归你啊。我最后这两句也给他念一下啊，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归他，你的地也必归他，归他，归耶和华，也就是归了，归给以色列了啊，归给以色列了啊。弟兄姐妹们， 啊，谢谢你们的参与啊，谢谢你们的时间啊，今天时间长一点啊，我整个的以色列历史的分享啊和讲这个跟大家讲解啊，就到此结束了啊，那么以后的在以色列。